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法轮功学员赵庆平遭网判6年，李东菊被网判上诉，大庆市法院偷换律师，暗中结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市法轮功学员赵庆平女士去年7月被警察绑架，日前赵庆平被哈尔滨市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20000元，赵庆平决定上诉。现年51岁的赵庆平是原哈尔滨华宇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去年7月赵庆平和婆婆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她婆婆当晚被放回，赵庆平被劫持到哈尔滨市非法关押，之后赵庆平被五常市检察院非法批捕。今年3月13号，赵庆平遭哈尔滨市阿城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指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法轮功书籍印刷品也是合法的，警察非法查抄的所有物品均属合法私人物品，要求无罪释放赵庆平。法庭当庭没有作出判决。近日获知赵庆平已被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赵庆平决定上诉。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李东菊女士去年7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后来李东菊被中共法院网判5年半，李东菊上诉。今年4月13号，家属询问索聘律师案件进展情况，律师与相关部门沟通后得到的答复是二审已经结束，维持原判并已结案。去年7月12号，大庆市各地公安按名单没有出示任何合法手续，直接上门绑架100余名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据警察说，这是全省统一下的绑架名单，9个月前就已开始跟踪录像，1周前就已对各家布控，7月12号统一行动，只要翻抄到与法轮功相关物品资料，即视为所谓的证据，以此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留及进一步构陷。当天，李东菊被蹲守的高新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并抄走法轮功书籍及真相资料等物品，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同年12月，李东菊被法院网判5年半。李东菊上诉后，家属和索聘律师全程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对上诉案件的发展始终不知情。之前索聘律师要查阅卷宗时被法院各种理由拒绝，更没有机会参与过一次为受害人辩护。法院方面声称，他们已为李东菊指定了2名律师，辩护名额已满，没有使用家属所聘用的律师。法院方面知法犯法，擅自拒绝家属索聘律师，全程隐瞒案件发展，践踏法律，暗箱操作。4月14号，李东菊家属透露，接到有关部门告知，已结案，并于近期将李东菊送往黑龙江哈尔滨市女子监狱，强行执行他们的违法行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3大洲巡演，各界精英赞福泽世界；爱尔兰领馆前女儿呼吁营救母亲，意愿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10号至17号，神韵艺术团在美国纽约、乔州、斯波坎、费城、麦克艾伦、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迪内、英国伦敦、法国蒙彼利埃、以色列特拉维夫和新西兰惠灵顿等城市共演出41场，让欧美各国主流人士经历了一场史诗般壮丽辉煌的视觉飨宴。 许多欧美精英主流看完神韵演出后，不约而同发出这样的赞叹：神韵演出把我们和造物主联系到了一起。四月中旬，神韵的三个团分别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同时演出，连连创下票房售罄的记录。四月份的特拉维夫含有雨水，神韵在这里的演出期间雷电交加，雨水随之而来，被观众称作是上帝带来的祝福和恩典。美国宾州州长夏皮罗、费城市长肯尼、美国联邦众议员罗切斯特、宾州参议员威廉姆斯等各级政府官员也发来贺信和褒奖，以表彰并祝贺神韵艺术团在费城的第16年演出。新西兰的三位国会议员戴维·西摩、毛润飘、马克·卡莫隆和惠灵顿市市议员瑞庄先后发函致信给神韵艺术团和主办方，欢迎神韵回到奥克兰，并祝愿神韵艺术家们演出成功。前意大利国会议员、参议院文化委员会主席马里奥·皮托尼4月15号晚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乌迪内剧院的演出。皮托尼认为，神韵是一场精彩的演出，演出令我着迷，一场演出能够涵盖5000年历史的想法真是不可思议，这是我们欧洲人所没有的，神韵满足了我所有的期望。皮托尼表示，真善忍是西方和东方通用的普世价值，东西方共存正是基于这些价值观。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4月14号晚在伦敦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认为演出震撼人心，强调了精神信仰的重要性。他希望中国人能了解中共对中国传统的迫害，并表示，演出揭示了中共政权对法轮大法和中国古老传统的迫害。他展现的这些价值不仅仅是法轮大法的原则真善忍，也是普世的准则，所以演出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演出有力地提醒了人们，除了物质生活之外，精神信仰的重要性。无论你信仰什么，人的心灵和身体是一样重要的，这是神韵传递的一个明确信息。据明慧网报道，4月17号，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李松元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他的母亲岑华女士。爱尔兰众议员理查德·博伊德·巴雷特来到现场声援。李松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4月14号，我的母亲岑华遭到中共警方绑架，她在中国正被非法拘留，这一切仅仅因为她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岑华是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今年2月份退休。岑华自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岑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工作认真负责，深受学生的喜爱。4月14号，岑华被警察绑架到北京市朝阳区小关派出所，原因是被怀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爱尔兰众议员理查德·博伊德·巴雷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和当局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极其残酷的迫害，这场对数以百万计的修炼者的迫害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和确认，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遭受肆意绑架、拘留、监禁、酷刑折磨，中共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中国当局竟会如此折磨民众，这实在令人震惊。这样对待法轮功学员是对最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侵犯。我紧急呼吁中国当局和政府释放岑华教授，停止对数百万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这种剥夺基本人权的行为必须结束，中国政府必须尊重最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117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就要我们修炼向善的心，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8号。我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修炼路上走得磕磕绊绊，被关过洗脑班，被迫流离失所，被拘留，但我竟然成功地走出了洗脑班，破除了流离失所状态，堂堂正正地回单位上班，提前走出了拘留所。我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要知道，当时的我根本就不会修心性，法理也没掌握多少，经常是遇到事情问同修，这事在不在法上？同修说在法上，我就去做，说不在法上，我就不去做，就这样的一个我，竟然走过了那么多磨难。认真总结一下，都是师父的保护，大法的威力，同修的加持，才使我走过那道道难关。写下其中的几个片段，正是大法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力与同修形成整体后的神威。第一部分，头冒热气。2003年3月底，我与同修一起被关进了洗脑班。一天晚上，我们几名修炼人被逼着举平双臂，伸直双腿，坐在水泥地上。肖保安拿着胶皮棍，挨个逼问还练不练法轮功。有的同修说练，被打了一棍子；有的说不练，还是被打了。到了我这儿，我不吱声。我想，我练不练，我跟师父说，跟你们说什么？结果也狠狠地挨了一棍子。第二轮又到了我这儿，我大声喊练，结果洗脑班工作人员让我起身坐到了椅子上，还说我头顶出热气。我纳闷，三月底春寒料峭，我们坐在水泥地上冻得要命，怎么会头冒热气呢？后来想，那是师父在保护。第二部分，停水也得洗头。洗脑班特别邪恶，我与同修被关进去之前，那里的同修们每顿饭只能得到一暖瓶盖热水，有时甚至一滴水也不给。我的头发属油性，两三天就得洗一次头。被关进洗脑班，我也没改这习惯。有一天，我打算洗头，就跟一位在外面打杂的人要水，谁知他气呼呼地说，今天停水，没有水，还小声嘀咕，被关进的人员中就我用水多，还修炼人呢，不知修自己。我听了后想，还要不要水，洗不洗头了，是应该忍着修自己，还是应该反迫害？我在家肯定是要洗头的，在这里就是被迫害。另外，虽然停水，可洗脑班里有井，根本不缺水，这是邪恶借停水来迫害我，我不要迫害。这时我又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释迦牟尼洗澡的法。我想，释迦牟尼没有因为浴缸里有虫子而不洗澡，同样我也不能因为停水而不洗头。于是我很坦然地跟保安要水洗头。这时那位打杂的人心不甘情不愿地跟保安说，停水，没有水，就我用水多之类的话。不料那名保安竟板起脸来训斥了他一顿，让他给我热水洗头。一会儿，那杂役给我提来了满满一铁壶热水，同修们那个高兴呀。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保安会给我水，还严厉地训斥杂役。后来才清楚，那完全是因为大法的威力，我无意当中用法破除了邪恶，大法无所不能。第三部分，求师父神奇现。2009年我被绑架到派出所，因为有人心在，没能做到零口供。非法审讯我的警察走后，我突然清醒过来，他们非法审讯我，这不是要迫害我吗？他们迫害了我，不仅他们造了业，还会对救度众生起负面影响。于是我决定走流离失所的路。凌晨6点左右，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顺利地走出了派出所，并打车来到了林市。可身无分文的我怎样支付打车费用呢？我去找一位有过一面之缘的人，在这儿我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求师父解难题的神奇经历。当时我让出租车司机把我拉到了一个学校门口去找那人， 该校的一名负责人及一名教师正站在院子里。我向他们询问我要找的人，我不知道此人的姓名，也不知此人究竟在哪所学校，只了解她丈夫的很少一点情况。可这两人根本不知道此校有这么个人。哎呀，这可愁坏了我。出租车司机辛苦送我到这儿，我上哪儿去找人？怎么给出租车司机钱呢？在常人中我很少求人，修炼后虽然也明白求师傅是正念，但我却从来没认真对待过。可此时此刻走投无路的我不自觉地在心里喊起了师傅。就在我喊师傅的那一刻，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校园里竟然出现了我要找的人的身影。我急匆匆地冲了过去，一拍他的肩膀，真是我要找的人。我不知该怎样描述当时的心情，只是一味地谢谢师傅，谢谢师傅。从那以后，我经常不自觉地发自内心地喊师傅。第四部分，师傅一句法让我结束漂泊状态。在流离失所期间，我曾与一老年同修一起学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当读到师傅说，他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当做一个根本不想病的修炼弟子对待，我心里一震。我理解处于病业状态中的弟子之所以不能摆脱病业，是因为他不能把自己当做没有病的弟子对待。那么我呢？我现在处于流离失所状态，我要解除这种状态，是不是也得不承认自己是流离失所的弟子呀？于是我发自内心地想，我不是流离失所的弟子，我只是一段时间没上班而已。这样一想，我顿时身心轻松，我遂决定结束流离失所，回单位上班。还要说的是，我回单位上班的日子是师傅给定的。当时虽决定要回单位，但拿不准具体什么时候回。后来一同修跟我说，他梦见师傅告诉他一个日子，让我那天回单位。于是我就在那天堂堂正正地打出租车回了单位。第五部分，整体配合显神威。我每次被迫害，周围的同修们都形成整体积极营救，每次都展现了大法弟子整体的威力。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打算结束流离失所回单位上班前，同修建议我写真相信，于是我给市里一些负责人写了一封真相信，还给单位的古籍上的负责人每人写了一封信，另给610主任与他的父亲分别写了一封信。这些信都是同修们配合着从不同的地方寄出的，同修们非常用心，尤其是给610主任的父亲那封信，因为610主任的父亲在临市的一个偏僻小村庄，同修非常用心的才查到他的住址，给他寄了过去。应该说，这些信对救度众生、破除迫害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我回到单位后，单位汇报给了610，610主任要我去见他。我有些紧张，就到了阳台上被师傅的法。就在此时，一位同修走过我身边，说他跟我一起去610。他在我流离失所期间曾给610主任写过真相信。听到这些，我顿时勇起正念，不再胆胆突突了。我们一路交流着去了610。610主任见了我，说他协调各方，不再追究我了，又说了几句让我好好工作的话，再没说什么。就这样，我彻底结束了17个月的流离失所，回到单位上班。第六部分，同修齐发正念，解体迫害。我几次被迫害，同修们都全力营救。我与同修在洗脑班绝食犯迫害，得知此消息，全是同修为我们发正念，结果我们很快被放回家。流离失所之前，我被关在派出所里，城里的同修都发正念，有的同修还到派出所附近近距离发正念，这为我成功走出派出所奠定了基础。后来尤其是我回单位上班那天，也是全市的同修也为我发正念，解体了大量的邪恶，所以我才平稳地回了单位。此外，我提前走出拘留所那次， 同修们也一直为我发正念。记得在拘留所那段时间，经常电闪雷鸣。我明白同修的集体发正念，清理了大量另外空间的邪恶，所以我在拘留所里环境非常宽松，为救度那里的众生开辟了很好的机会与环境。特别是我离开拘留所那天，本来是第二天到期，但同修们约好了我那天出去，很多同修聚到了拘留所附近的田野里为我发正念，从而使我成功的提前出所。回顾以往的过关，那时我不知修心性，还有很多执着，但只要我想到了法，即便是无意中想到，大法的威力也展现了出来，而求师父更是如此。事后我想，我何德何能蒙师父如此慈悲，同修们那样的用心营救。现在想，虽然我在每次的被迫害中没有很好的向内修自己，但我一直没有放弃修炼，一心想着反迫害。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我都讲了，我对你们的要求几乎什么都没有，全都放开了，只看人心。慈悲伟大的师父啊，您的慈悲真的让我汗颜。我写出此文也是激励自己要实修心性，我一定抓住所剩不多的时间真修实修自己，否则真的对不起师父的慈悲保护啊。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坚持面对面讲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1日。我是个快70岁的老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27年了。我从小就病得要死要活的，修炼法轮大法没多久，身上的病奇迹般的全好了，周围的人看到我起死回生，有很多人都走入了修炼。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所以师父刚开始让讲真相的时候，我马上就出来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间断过。随着自己不断学法，对讲真相的内涵也有了不同的理解。以前出去讲真相，是因为师父让我们做，我就做，即使心里很害怕，硬着头皮也得出去讲。现在我讲真相，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是珍惜每个有缘人的生命。以前我讲真相有怕心，每天讲真相就是三五人，而且总能遇到顽固不听的、骂人的、举报的、用棍子打的。后来看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宇宙众生的希望，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读这段法，我哭了好几回，与同修交流，讲真相的人数多和人数少是不一样的，就得多救人。我想，我得突破怕心，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我再出去讲真相，心里给自己规定，不讲到10个人就不回家。 师父看我心在法上，就加持我，人数很快就突破了十个，而且我不再挑场合、挑人讲了，只要是遇到的，我都去讲，人们大多都退，没有原来那种障碍了。而且神奇的是，现在不听真相的人少了，也没有那种坏人。以前如果遇到不好讲的，表现比较恶的，我一看讲不通就走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不久前我在街上给一个男士讲真相，他不屑一顾，怎么讲都不相信。我想走开，但又一想，如果这次不讲通，或许以后他就没有机会了，他要被销毁了可怎么办呢？我就回头再追上他，对他说，我原本想走，但是我又放不下心，等真相大显那天，你就后悔了。今天咱们遇到就是缘分，如果你真被淘汰了，我还不忍心。如果能把心扒开让你看，我就扒开让你看看，我是真心为你好，我说的都是真的，就是为了你的生命能有救。这人被我感动了，马上答应三退。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我发现自己的怕心在这过程中渐渐都解体了。前几天我和妹妹同修在排队买鸡架，我就给排队的人讲真相，劝三退。有个人大声说，你胡扯什么，你是法轮功。我就安静站那儿发正念，解体他背后控制他的邪恶因素，心里一点也没有怕，因为我心中有师父。要是以前，我早就吓跑了。一般我讲真相都给对方讲透彻，让对方彻底明白。如果时间紧迫，我也得讲清楚人为什么要做三退。很多人说以前退过了，但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退出这些组织。这次真是明白了。有的人听我讲完，问我是什么文凭，怎么讲得这么好。有时候坐出租车给司机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后使劲儿说谢谢，下车不要我的车费。有的司机不让我下车，还想让我给他多讲点，这种事情很多。很多明白真相的人说，你们是在做最善的事，你们是在做积大功德的事，你们是中国的希望。这些年我一直面对面讲真相，讲了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大学教授、高级干部等等，公检法人员也遇到不少。有一次在市场外看到一个人买了好几包菜，我走上去拿出准备好的塑料袋送给他，让他把菜都放在一起以免丢失。他非常感激，我看着他感觉他不像普通老百姓，于是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自己是派出所做办公室的。我心里咯噔一下，马上问他，你是警察，你做没做过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事情啊？他没吱声。我一看他这样，估计十有八九他干过，心里非常替他着急，根本想不起来自己的安危了。我给他讲古罗马的灭亡，就是因为迫害基督徒，招致了四次大瘟疫，把强大的罗马灭了。现在这个疫情，核酸检查了这么多次，也没能把病毒控制住，打了疫苗也不好用，为什么？就是共产党坏事做得太多了招来的，他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老天能放过他吗？你跟着中共干坏事，老天能放过你吗？你要是干过这样的事情，马上写个声明忏悔吧，要不然你子孙后代都得遭报应的。我又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开始他有点敷衍我，后来他拿出警官证给我看， 态度有些改变。我又对他说，你一定要和大法师父忏悔，忏悔你曾做过的坏事，以后千万别再干了，把你入的党团队退出来吧，保命才是最要紧的。他同意三退。周围人很多都看着我，他们向我核实，对我说，说得好，说得好。这么多年，大法真相资料我都仔细看，积累各种讲真相的素材，所以一般常人问的问题，我都能给他们讲通，这也是师父给我的智慧。我现在每天快乐地做着三件事，特别开心。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得好好利用这一切，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我身体显得很年轻，出去讲真相，很多人都不相信我快70岁了。我就用自己的身体证实法，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可以让真修的人越来越年轻。人们看到这是真实的，也都相信了我讲的。我知道自己离师父的要求还距离很远，有些人心还没有去干净，我会更加努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感恩师父，愚笨的弟子让师父操了太多心，谢谢师父。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和丈夫一起修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秀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1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7年了，身心的变化非常大。丈夫没有修炼，但他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我修炼后再也看不见我三天两头生病躺在床上了。现在50多岁的我，比20多岁时的我身体还好。丈夫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也很佩服大法弟子在这么多年被迫害中的坚韧。2023年3月的一天，丈夫完成全部的工作后，漏发了一个视频就被厂长开除了。他的人事关系被送到总厂的人力资源处，等待重新安排。可就在前几天，另一个人没干完工作，是丈夫替他完成工作后，并补发了视频。厂长也没有对那个人有什么说法，到他这儿就这样处理。丈夫很生气，他就想把他们不法的事告到总部。丈夫处于被代发的状态，压力很大，如果单位没有合适的岗位，丈夫就要失业了，靠我不到2000元的退休金生活就很难。经济不景气，又是50多岁的人，找工作很难。我也感到压力很大，面对这样的经济迫害，旧势力抓到我什么执着心了？我想到的是安逸心。这两年丈夫把房子重新装修了，看着干净宽敞的房子，心里很满足。厨房卫生间装修的也很合我的心意，每月7-8千的收入，生活也很富裕。方方面面我都陷在人中了，不知不觉中享受着生活。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就发正念解体着安逸心，同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 人力资源处的人也说不应该这样做，不合理。同丈夫商量，他们出面协商，尽量回去工作。这时候丈夫要告他们的消息也传出去，他们很害怕，但也不敢让丈夫回去，就这么僵持着。我想还有什么心没意识到呢？这期间我劝丈夫放下怨恨心。师父在洛杉矶法会讲法中说，没有偶然的事。丈夫看过转法轮，明白一些法理，但还是咽不下这口气。3月6日中午，丈夫开车带我从高速路回家，要拐弯的路口在北侧，警察在查上高速路的车。路口是这样的，西侧一辆警车，三个警察和一辆车级司机，后面是一个警察和一辆车级司机，东侧路口这边有一辆警车，中间只留了一个下道的口。绿灯时，我们从西往北拐下道，丈夫开得很慢，当拐过来时，从东往西驶来一辆车，我坐在副驾驶位置，就看车开得非常快，司机看见我们也没有减速，我惊呆了，不知所措。这时我只觉得往前一拥，就到那东侧警车的后面了，那车飞快地开过去，一点都没减速。路边的人都惊呆了，不知咋回事。丈夫摇下车窗说，太危险了。我俩惊魂未定地回想这一幕。丈夫没看见这辆车，我看见了。他感觉到一个黑影过来，就踩油门加速了。路边的人只看见我们拐弯，也没看见那辆车。所以当我们突然加速时，他们不知怎么回事。我丈夫同他们说话的时候，还没回过神来，木木的。一路我们也没有说话。到家了，我说，咱俩都冷静冷静吧，今天师父保护咱俩，化解了多大的难啊。如果你不加速，那车就会撞到车尾，那么快的速度，路边的人和车都得撞到沟里。你那么快的速度，就一个车出口的宽度，偏一点也会把他们撞到。即使不是你的责任，连人带车多大的损失，就是没有生命危险，是不是要受伤？这是来取命的。丈夫说，是师父叫我踩油门的，要不我咋能反应得那么快呢？是师父救了咱。我说，我也有怨恨心，在这过程中虽然在劝你，也时不时地说上几句埋怨的话，搅在其中了。丈夫说，是我的问题，是我有仇恨，还有多年来在单位得一些不义之财，来积攒灾难呐。今后在哪里工作，我也不占便宜了。3月8日那天，朋友找他去修太阳能和卫生间的下水道，他和我说，我都失业了，心里难受的哪有心情干活。我说，去吧，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3月9日早晨，我又同丈夫说起这事儿。我说，咱们面对的问题不是偶然的，你不觉得奇怪吗？这点失误就给你开除了，人力资源处协商多次，三个领导就是顶着，没有经济来源了，差点出车祸来取命，这是你与他们不好的缘分。你放下怨恨，别再告他们跟他们结恶缘，咱们只是换个工作，换个环境生活，少挣钱就少花钱，咱们有师父保护，没病没灾的，有啥不好的？你看看你这些天寝食难安，精神折磨多痛苦，患得患失的，他们也跟你一样提心吊胆，怕事情败露被开除，你抓住别人也等于抓住自己。师父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你看了，也听了好几遍，在坏的幕后，人是没有未来的。师父让咱们善解不好的缘分，抓紧还债，好回到自己的天国。不是挣多少钱， 是积德行善，才能铺就自己回天国的路。放下吧，高高兴兴的去把没干完的活儿干完。丈夫说，不告他们了，通知我上班，分配到哪儿都行。晚上，丈夫吹着口哨进门，高兴地说，有工作了。原来，给朋友干活时，丈夫说起这些天的遭遇，也不想在原单位干了。朋友说，这个小区物业正在招电工，工资少，你能干啊？丈夫说，看看吧。第二天面试，丈夫还满意，物业经理很满意。等物业通知，随之就没信儿了。我说，既然不告了，就把话说开，让他们把心也放下来吧。单位这边建议自己打电话解释一下，把话说开，没多大的矛盾。我同丈夫说，怎么又生变故了？物业没信儿了？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意识到呢？他说，我没有完全放下，就是不告他们，也要把材料交到上面去。我和丈夫都乐了。我说，看看，人在做，天在看，老天眷顾你，让你做一个无怨无恨、高境界的人。感恩师父的看护，真的放下吧。没几天，原单位通知他上班，分到别的厂了。物业这边也开出条件，工资涨到同单位一样。我和丈夫又乐了。我说，你自己选择吧。在这二十多天里，发生的事应接不暇，几乎天天在修心，面对丈夫的工作问题，面对公检法迫害、制止邪恶、救度他们的问题，证实法给同修买电脑、打印机、安装维修的问题等等。我觉得师父在推着我修，平静地在法理上思考，是师父带着我飞过来的。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修炼小册子。电脑说，你的能量比我的大。前言，致所有大陆资料店同修，大家好。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一定与修炼有关系，与你提高有关系。明慧网刊登的很多修炼体会都谈到，机器出现故障的时候，正好是自己应该提高心性的时候。随着人心的修正，技术问题迎刃而解，先修心再修机器，事半功倍。此专题汇编旨在集中分享这方面的修炼心得，使所有做资料的同修遇到技术问题时，走出向外求、依赖技术同修等误区，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遍地开花不但包括制作明慧资料的全过程，也包括每位大法弟子通过做家庭资料点而带来的修炼提高，以及因为心性的提高而提升的技术、增加的智慧。愿大家越修越好，越做越纯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技术不光是学出来的，也是修出来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七彩飞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3号。我是1998年5月正式得法的，想起这20多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在这风风雨雨的磨练中，感觉自己已逐渐成熟，在救人的项目中能够独当一面，在犯错后能多学技术，加倍弥补自己的过失，紧跟师父救人的步伐。我因注重做事，学法少，不懂实修，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被非法判刑，在监狱里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写了五书。出狱后，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每天大量的学法。除了学转法轮，师父40多本讲法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都看了一遍。记得有一次，我主意时在似睡非睡的时候，看见几个旧势力的坏神咬牙切齿地围着我说话，就他这样还渡他，言外之意就是我不配学大法，他们气得愤愤不平。我醒来后暗下决心，一定好好精进实修，弥补过失。我被绑架时，邪恶抄查资料点，抢走了2000多元钱，损失了一些大法资源。每每想起此事，我心里总是觉得亏欠大法的，所以想加倍弥补之前的过失。当时我周围的环境很不好，没有能力重新建立资料点，另外因自身有漏，还需要大量学法，找到自己的执着所在。于是我就想到了学技术，既能做正实法的事，还能帮助周围的同修。我感到师父在帮我。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认识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技术同修。第一项就是学装机，我看他教别人学习装机都是很耐心，一步一步讲着步骤，哪一步该怎么操作，学习者拿笔都记到纸上。可是当我学习时，技术同修却很严肃地问我，你想不想学？当然想。那行，有个要求，不能用笔记步骤，只能用脑记，否则就不教你。我心里老大不乐意，但是只好答应。没想到我看了一遍就记住了，当时我感到大脑里另外空间是通透的一个循环系统，没有任何的阻挡，我非常顺利就学会了，太神奇了。我非常感谢那些曾经来问我技术问题的同修。记得有一次，那时我刚刚走出来，一位老年同修拿着一张纸条，一连问了我五个问题。我当时心里还挺气，我会啥呀，你来问我。没想到我真的给解决了，就这样我与此同修结下不解之缘，多年过去了，至今还合作着。 他一有问题就来找我共同研究，我解决不了就到技术论坛查询。自己提升最快的阶段就是在给同修解决问题时不知不觉中提升的。后来我自学学会了制作光盘的母盘镜像，从明慧网下载影片后制作成母盘供给资料点刻录。后来本地协调同修们商量着做揭露本地邪恶的小册子，我当时对编辑 PDF 版的小册子还没接触过，只会一点文档的编辑，对 PDF 编辑一窍不通。可是奇怪了，所有人一致都要求我来做，我只好硬着头皮到网站查询做书的方法，感觉太复杂了。但转念一想，不对呀，大道至简至易，不应该这么复杂呀。就这一念之差，我居然找到了制作小册子的一个插件，成功做出。在制作揭露本地迫害小册子的过程中，磨练着我的心性，所有选材、排版、插图都由我一个人完成。而协调同修们拿到手稿后挑三拣四，排版不对了，字体小了，颜色搭配不好，来回的改，经过了多次的磨合。在编辑排版和制图的技术上不知道熬了多少日日夜夜，有时因为自己不会做会急得大哭起来，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加持。慈悲的师父看我真心的想救人，就会点化我将问题解决，赐予弟子无量的智慧。因之前有查阅常人网站的一些技术方法笨拙复杂，有时我就想研究一种简单的方法，帮助资料点技术不成熟的同修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做更多救人的事情。后来我制作出了批量替换图片的各种型号的模板，可以将明慧网新发表出来的护身符卡片直接套用模板批量替换，不用我自己去资料点帮助弄了。资料点的同修们也成熟起来，能够独立操作完成。有时遇到问题根本就查询不到方法，但神奇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发生，脑子里有时突然有思维来源，这么做这么做，我不禁为这种方法感叹不已，太简单了，也许这就是神的大智慧吧。这些年我也接触了不少技术同修，他们被迫害得很严重，有两名被迫害致死，有几名同修被绑架非法关押。这里也谈谈自己的想法，技术同修是我们大法弟子中的人才，在我们救人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有的技术同修很好说话，可以说是同修有求必应，这样表面看来很好，而同修自己需要修的东西被技术同修全权包揽，长此下去不仅会给同修带来依赖心，无形中技术同修却起了阻挡同修修炼的路，没有让同修自己修出应该走的修炼道路。旧势力可是虎视眈眈地看着，弄不好就会下黑手害人。平时大家对技术同修都是另眼看待的，也滋养了技术同修们的一些执着，爱听好听的，喜欢被人求。有的同修为了维修方便，甚至用常人的那套拉关系，好吃的好穿的供养着。其实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可以说给了我们所有大法弟子学习技术的机会。技术论坛上开辟了各个技术的专栏项目，平心而论，有几个人会认真的学习技术，遇到问题尝试着自己来解决呢？又有几个人在遇到麻烦时想想自己心性是否出了啥问题，明明是给自己修炼的，却要推给技术同修来解决。看到这些问题，我也在思索怎么对待周围的同修，让同修们自己独立完成。我就想了一个笨的办法，因为老年同修比较多，接受能力有些慢，我就编写了图文并茂的文件，一步一步非常详细的图解，站内邮箱、如意加密的使用等多个文件。我还和其他技术同修合作，编写了装机的详细步骤，在我们地区打印多份，供同修们参考学习。在多年摸索中，直到最近我才真正发现，技术不光是学出来的，也是修出来的。随着心性不断提高，技术也越来越高，做得越来越好。我在做图中，每次做出来的作品都不是我在电脑前冥思苦想研究出来的，而是在过了很大的心性关提升之后，师父给我开智开慧点悟后，我才做出来的。 而且有些技术都是一环扣一环慢慢积累出来的，由点连成线，最后成为有序的系统，可以自己灵活的应用。其实做技术也是很辛苦的，但是其中的美妙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有一次，我为了做揭露本地邪恶的小册子熬了两天一宿，学完法练完五套功法，顾不上吃饭睡觉，就开始找资料排版。当我顺利做完后，还有十多分钟就发正念了，我困得睡着了。当我睡醒时，第一念，怎么睡着了，错过发正念的时间了，这个后悔呀。但是当我看闹钟时，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居然只睡了七分钟，还是深度睡眠。我仔细回忆了一下，自己主元神好像进入另外空间睡觉了，没走人的时间，太神奇了，感谢师尊的保护。师父看我有了弥补之前被邪恶非法抄家大法资源这颗心，就多次安排同修找到我，叫我处理资料点废弃的纸张和光盘，至少四五千张光盘，废弃的光盘制作成精美的光盘贴，质量好还能用的光盘就制作成酒瓶或者共产主义终极目的的车载光盘送出去，废弃的纸张做成福袋塑封后挂了出去，弥补了我之前犯下的过错。还有之前同修们做项链剩下的挂坠，上千个挂坠，在疫情期间与本地同修配合，用手工串珠制成了精美的九字真言小挂坠，受到民众的喜欢。去年我发现挂在阳台上刚刚长成熟的大葫芦上，有手掌般大小的地方盛开了一片幽檀婆罗花，数量挺多，我感到很欣喜。谢谢师父以这种方式在鼓励弟子更加精进。目前中共邪灵还在疯狂挣扎，诋毁着救世的大法，毒害着世人，弟子唯有多救人。最后弟子想对所有的同修说，请我们珍惜大法弟子的称号，这宇宙中最耀眼的光环，我们带着重负，带着使命，能在末世随师父下世救人，是我们的无上殊荣。让我们共同精进，珍惜最后住持正法的时间，没有做好的加大弥补自己的过失，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何时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悔者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悔者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